诗篇是选自哥林多后书五章十一至廿一节，在圣经教会圣经的双行本新约里面251页，请大家揭开双行本新约251页，哥林多后书五章，揭到请听我们读出。我们既知道主是可畏的，所以劝人，但我们在神面前是显明的，盼望在你们的良心里也是显明的。
我们不是向你们在举荐自己，乃是叫你们因我们有可夸之处，好对那凭外貌不凭内心夸口的人有言可答。
我们若果癫狂是为神，若果谨守是为你们。
原来基督的爱激励我们，因我们想一人既替众人死，众人就都死了，
并且他替众人死是叫那些活着的人不再为自己活，乃为替他们死而复活的主活。
所以我们从今以后不凭着外貌认人了，虽然凭着外貌认过基督，如今却不再这样认他了。
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
一切都是出于神，他藉着基督使我们与他和好，又将劝人与他和好的职分赐给我们。
这就是神在基督里叫世人与自己和好，不将他们的过犯归到他们身上，并且将这和好的道理托付了我们。
所以我们作基督的使者，就好像神藉我们劝你们一般，我们替基督求你们与神和好。
神使那无罪的替我们成为罪，好叫我们在他里面成为神的义。
现在将时间交给牧师。
感谢神给我们敬拜小组带领弟兄姊妹一同一个小孩子年轻的心态，我们用口中的言语，同样用我们身体的言语向神表达我们的敬拜与赞美。教会今年的主题，不知道大家记不记得，在周报里面已经刊登着，就是拆除心灵隔阂，成就神国和谐。如果神的国度要和谐，神的子民首先要培养出一种和好的美德，就是信徒要与人和好，神的国度才能够和好。今天就让我们一起来到思想，究竟在我们属灵生命当中怎样能够培养出和好的美德。这段经文哥林多后书第五章讲到，一切都是出于神，这一切就是包括我们在属灵上的立志以及行事，都是神在我们心里面运行，为要成就祂的美意。神就藉着基督使我们与祂自己首先和好，然后又将劝人与神和好的职分赐了给你和我，使我们有和好的使命和职责。人不单止首先要与神和好，跟着还要与别人和好，而且还要与自己和好，还有就是要与大自然和好。爱好和平都是每一个人的愿望。宗教改革家马丁路德曾经这样祈祷说，主啊，愿我们活着的时候和平永在人间。这个其实就是世世代代基督徒以及你和我应该有的祷告。我们应该怎样活出和好的美德呢？在今天的经文第一点提醒我们， 不要凭外貌去认识人。不知道你怎样认识人，你怎样评估一个人，你怎样看人呢？有些态度是正确，有些态度是不正确的。例如 再在十二节讲到一种错误的态度，就是凭外貌认人，而不是凭内心去认人。在未信耶稣之前，其实我们每一个人都犯这个毛病，甚至包括使徒保罗在内。十六节他说，所以我们从今以后不凭着外貌认人。虽然凭着外貌认过基督，如今却不再这样认他了。认人这个认字，留意中文圣经讲到原文是作肉体，即是说过去未信主之前，我们只是凭着肉体，凭着外貌，凭着身份，凭着人的肤色、种族、地位去认识一个人，去评估一个人。我们很多时候都犯这个毛病，甚至当我们信主之后会仍然犯这个毛病。在美国有一间乡村的小教会，是属于一个大宗派，而这个大宗派就为这间小教会拣选他们下一任的牧师。有两个候选人都不是最理想，一个候选人就是一个白人的女士，另一个是一个男士，可惜是一个黑人。而这个小教会不赞成女人当牧师，更加是看低黑人。究竟你估这间教会两个选择当中去选哪一位作他们新一任的牧师呢？后来这个教会他选择了白人的女士，他们极之看低黑人。在另一个大宗派的教会里面，有一个一个白人的牧师收养了一个黑人的小朋友。在这间小教会里面，后来教会有很多人不满反对。这间教会是位于美国的北部，结果在压力之下没多久，这位白人的牧师就因为收养黑人小朋友而被迫炒鱿鱼了。撒母耳记上十六章第七节讲到，甚至连旧约有名的先知撒母耳，他都犯这个毛病，是按外貌去判断人。当神吩咐撒母耳要高立下一位以色列王的时候，耶西的儿子一个一个在撒母耳的面前经过。撒母耳起初以为身材高大威猛的当然应该就是神所选的君王，但是神对撒母耳说，耶和华不像人看人，人是看外貌，耶和华是看内心。结果耶和华所拣选的是比较身材细小的大卫。在近代的历史当中，德国的希特拉是一个极其偏见的人，他的偏见甚至到使他认为耶稣绝对不会是一个犹太人，因为在希特拉的眼中，犹太人是全世界民族当中是最低等的民族。后来他曾经将很多犹太人关进去集中营当中，集体的侮辱，甚至常常要他们无论男女老幼脱光衣服，在德国的军兵面前操兵点穴，任他们去侮辱。而且亦都将很多的犹太人，几百万的犹太人，是一个一个一班一班的处死。但是神是非常之幽默，在1936年的时候，世界奥林匹克运动会在德国的柏林举行。当时希特拉和他的同党们认为 这个就是一个在全世界人类的面前表现出德国人是世界最优秀民族的一个好机会。而很多的骄傲德国人在当时甚至会认为黑人只不过是一些受过训练的黑猩猩，甚至是不是人类。当时从美国阿拉巴马州一个奴隶的孙叫做 Jesse Olsen 证明了希特拉的错误。在这个世界奥林匹克运动会当中， Jesse Owens 有超常的表现，初赛、复赛、准决赛、决赛一关一关的被他冲破，最后他甚至得了100公尺和200公尺的短跑金牌以及跳远的金牌，而且同时得到是4×100公尺的赛跑金牌，而且是打破了当时世界的纪录。希特拉在那个情况大跌眼镜，让他很清楚地知道黑人其实并不是低等的民族，他非常的惊讶。其实不单只是不同的种族对人有偏见，甚至有时同一种族的人都会存有偏见。就好像我们前两天星期五晚粤语团契，我们继续查考为主赢回第二代。这个作者是一个医生，后来成为一位牧师，在第二代的华人当中工作。他提到常常在 OBC 和 ABC 的当中， OBC 就指到 Overseas Born Chinese 移民的华人和土生的华裔，常常彼此之间有偏见、有成见、有冲突，甚至在教会当中。 ABC 土生华裔就好像香蕉一样，即是说外边的肤色是黄色的，里面的文化是白色的。非常的可惜，很多时候土生的华裔 ABC 的基督徒甚至是传道人在教会当中是没有生存的空间，很多时候是被移民的教会领袖有意或者无意的压迫。他们不单止不了解下一代的思想和做法，很多土生华裔的传道人没有机会在移民华裔的教会里面去发挥他们的恩赐，常常他们的动作是被误会为不属灵、不敬虔，所以后来只好在英雄无用武之地之下离开了教会了。土生的华裔 ABC 常常觉得自己在教会当中不受重视，虽然大学毕业甚至硕士、博士学位都拿到了，在社会已经做了几年工，但常常被上一代看为细路哥、小孩子、没有经验。然而当我们留意看一看美德教会的时候，感谢神，其实美德教会比其他的华人教会已经进步很多了。去年一位年轻的执事上任，而将会在下个星期又有另一位年轻的执事也会上任，都是20多岁的青年人。感谢神，我们美德教会在过去几个月，我们看见英文堂的人数是稳定的增加。为什么知道是稳定呢？甚至在圣诞节新年的时候，人数虽然少少降低，但是仍然是比一年前是稳定的增加了。所以我们做家长的需要经常去检讨我们的心态、我们的眼光，究竟会不会存着成见呢？要常常准备好和下一代的青年人多些平等的沟通，不是单单成日蹲着家长的款，我们食盐多过你，食米 行桥多过你行路，结果使到青年人，使到下一代，他们没有发展的空间。求主帮助我们拆除心中的隔阂，让青年人有发展的空间。我们会不会是凭着外貌看人呢？当神光照我们的时候，我们是否愿意被神改变呢？有时我们的传统、我们的习惯、我们的文化可能会有偏见、有成见。我们的传统不一定是圣经的真理。你是否愿意让神去拆除心里面这种的隔阂呢？第二方面，我们怎样活出和好的美德呢？在今天的经文第十四、十五节里面讲到，原来基督的爱激励我们，因我们想一人，是指到基督耶稣，基替众人死，众人就都死了，并且他替众人死，是叫那些活着的人不再为自己活，乃为替他们死而复活的主而活。这两节经文讲到爱心是从神而来，更清楚的讲到话，爱心其实是因为神的爱激励我们，使得我们产生对人对神的爱心。基督在十字架上的爱有没有激励你和我呢？基督的爱激励我们，我们就对人有爱心，不会存着偏见成见。激励这个字是包含着一种的催逼感，甚至是压迫而来的爱。在希腊文，激励这个字有特别的意思，同一个字在路加福音八章四十五节是记载到耶稣被一个是患血流病的女人触摸她，而这个女人因为触摸耶稣，从耶稣身上有能力出来，这个妇人的血流就当时立刻被医好了。所以耶稣就问他周围的门徒，究竟边个触摸他？门徒就说，耶稣啊，这么多人在你前后左右围绕你，好自然就有人触摸到你啦，为什么你还要这么问呢？耶稣知道有人摸他，其实耶稣并非不知道是哪一位，而是要让这位妇人有一个机会作见证。当人在前后左右压迫挤迫着我们的时候，我们可以想象一下，假如你是纽约工作的话，你会知道在纽约坐地铁的时候那种的挤迫感，最后一个冲入地铁两个门，刚刚可能你的面或者你的头发、你的背脊刚刚就黐住地铁的门，又或者你间中回来香港探亲旅行的时候坐地铁，都会感到这种的压迫感，唞不过气。保罗就是用这个字形容到我们的爱心，因为基督在我们前后左右包围那种的压迫感，所以迫使我们去服侍主，去传福音，不传成见，去爱别人。保罗就是被耶稣基督这种爱四围包住。有首诗歌就是讲到 Oh let the love of Christ embrace you， 让基督的爱 enfold 包围着你和我。当基督的爱激励你我的时候，我们就乐意甘心情愿作耶稣基督和好的使者，与人分享基督。很多时候我们不愿意作和好的使者，我们没有能力去分享基督，是否就是因为我们并没有感受到、没有经历到耶稣基督对他们的爱何等的大呢？基督的爱催逼我们，就能够改变我们，我们向自己死，因为耶稣基督替众人死，我们活着的人不再为自己而活了， 而是为主而活。基督的爱叫我们这个自私自利的我，这个老我去自死。唯有当我们向老我死的时候，我们才能够为主而活，不单为主而活，也同样为这个失落的世界而活。教会的存在不是为了单单为了自己信徒而存在这个机构，或者我们会不会投资太多的时间、精神和金钱在我们本身的信徒身上呢，而忽略了外边的需要。记不记得一个月之前我们教会宣道年会，吕子峰牧师跟我们分享，当他考虑到是否应该要离开他当时在麻省所侍奉的教会，离开他在大学里面做教授那么舒适，离开在教会、当长老这个职位的时候，要去到欧洲做宣教士。他讲到说，教会的服务好像一条龙，大家都明白，由头到尾服侍，由小老哥两三岁，有婴儿室，到到青少年，到到成年人，到到老人家，一流的服务，全部都有好好的设备，好好的班房，好舒适，暖气冷气。但会不会就因为太舒服的缘故，我们忘记了其实教会不应该是一个属灵俱乐部，而是一个是拯救、在苦海中浮沉很多失丧的灵魂一个的救生台，随时要跳落水里面将失丧的灵魂拯救回来呢？这个是我们教会的使命，是我们和好的使命。神呼召我们做和好的使者。让我和大家介绍几位都是做跨文化、没有成见到海外作宣教士，他们的牺牲是因为基督的爱激励了他们。第一位就是名叫 Walter Laurie， 他是美国参议员的一个儿子，曾经在美国 Princeton 新泽西州最有名的大学毕业，后来被长老会差派到中国宣教。不过后来他去中国的时候被强盗了杀害，将他的尸体抛弃在海里面，就成为在中国第一位为华人而牺牲的殉道者。另外跟着还有其他的宣教士，亦是上次宣道年会所介绍的 Eric Liddle 这位烽火 is a chariot of fire 的主角，在当时在奥林匹克运动会里面，他曾经在400公尺的短跑里面得了金牌，同样在200公尺短跑里面得了铜牌。假如他留在英国的话，他可以有很出色的运动事业，但是因为基督的爱，他放弃一切去到中国做宣教士。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他被囚困在集中营的里面，而在集中营当中他遇到其他的宣教士，就是有名戴德生的后裔戴兆曾牧师，还有戴兆曾牧师的祖父。所以耶孙两个人和 Eric Liddle 这位运动员被囚禁在山东一个集中营的里面。后来当日本投降之后，他们仍然未被释放，想不到四个月之后，这位运动健将 Eric Liddle 就不幸在集中营那里逝世。在19世纪的初期，是义和团之乱，有很多爱主爱国的宣教士在中国里面是被处决。中国的内地会当时就有58位宣教士和他们21位的儿女都一同是被杀。他们为着中国人，为着被神的爱所催逼而牺牲， 而另外一位宣教士叫 Horace Pitkin 的宣教士，在美国的耶鲁大学法律系毕业，大学二年班那年在一个夏令会当中，他就决志献身到海外侍奉神。在1892年大学毕业之后，就转到纽约的协和神学院 Union Theological Seminary 攻读。四年之后，带着他刚刚结婚的妻子去到中国做宣教士，去到中国的华北宣教。可惜就是1900年义和团的事件当中牺牲，在他受死离世之前，他仍然坚信上帝的国度将会在中国大陆那里建立起来。所以他的遗言就是吩咐他的家人要抚养他的儿子，等他长大成人，在25岁的时候再度来中国宣教，替他完成他未完成的使命。中国就是因为有这班的西方宣教士，因为基督的爱所激励，所以福音就在中国里面植根。当我记得在多年前，当我在纽约布鲁克林近住华人聚居的第八大道侍奉的时候，在我隔离街有一位西人的宣教士和他的妻子，在一间铺头里面开一间华人教会。这位宣教士曾经在北京，也都曾经在香港服侍多年，所以可以讲普通话，同样可以讲相当流利的广东话。很多时候当我们见面的时候，这位西人的牧师好几次提醒我，记得说 Peter 记得啊，礼拜一要守十诫啊，意思就是当守安息日，记得要休息，不要太搏命。后来这位的西人牧师离开了世界，回到天家，但是他和他太太这个爱中国人的心仍然存留在我的记忆脑海当中。究竟什么迫使他去做跨文化超越种族的宣教事工呢？原来基督的爱激励我们。同样在我们每一教会当中，华人到菲律宾做宣教工作跨文化，不是去到菲律宾华人教会服侍，而是在当地的村庄向菲律宾回教徒马德纳奥这个民族去传福音，甚至嫁给菲律宾人。对于很多华人的父母，可能这个是一个噩梦，多年来的梦想，自己的女儿当然应该嫁给中国人，在美国，在新泽西州能够抱孙，能够享天伦之乐，但竟然去到外国，可能以后很少再回来新泽西州。为什么这些宣教士做跨文化宣教工作？原来基督的爱激励他，这个爱有没有激励我呢？第三，我们怎样活出和好的美德呢？就是要执行和好的职分。在哥林多后书五章十八到那一节讲到，一切都是出于神，他藉着基督使我们与他和好，又将劝人与他和好的职分赐给我们。原来神将赐劝人与神和好的职分赐给使徒，赐给哥林多教会的信徒，也赐给彼得教会的弟兄姊妹。你与我都接受了和好的职分。记得香港的特首曾荫权上任的时候，曾经这样承诺说，我会做好这份工， 不要忘记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我们都是承受了天国的职分。同样我们在天国里面，其中可能一个小城市，一个小社区，一个小角落，一个小家庭，做天国的特区首长。你我都是基督的使者。第二十节话，所以我们作基督的使者，不单止在宾夕法尼亚州有一个福音机构叫做基督使者协会，你我都是基督的使者。我们也应当向神这样承诺，神啊，我会做好这份工，我会做好基督的使者这个职分，就是劝人与神和好的职分。不单劝人与神和好，同样劝人与人和好。十九节话，神将这和好的道理托付了我们，托付、交托、委任，我们要承担这个委任、这个使命。耶稣基督本身是和平之君，在圣诞节几个礼拜前，我们都常常听见诵读的经文，以赛亚书第九章，因有一婴孩为我们而生，有一子赐给我们，政权必担在他的肩头上，他名称为奇妙、策士、全能的神、永在的父、和平的君。他的政权与平安必加增无穷，他必坐在大卫的宝座上治理他的国，以公平公义使国坚定稳固。这个和平之君在新约的时候怎样出现呢？并不是骑着白马进入耶路撒冷，而是骑着驴驹子。究竟白马和驴驹子有什么分别呢？白马就是得胜的君王，将仇敌打败了，俘虏了仇敌了，俘虏在后边跟随着，可能个鼻哥，可能是耳朵，都被勾住一个勾，骑着白马，坐在马上面，好威风，好英勇的，向两旁的百姓挥手欢呼。白马是胜利者、征服者的记号，驴驹子呢，谦谦和和的，温柔的和平之君，不是来到征服人，不是来到打仗，而是来建立和平。在历史上有两位的君王，他们的死都是相当巧合。第一位就是希腊的亚历山大大帝，第二位就是和平之君耶稣，两个同样都是在33岁的时候离世，可以说是英年早逝。死后两个人都是伸出他们的双手，向世人要表示一些东西。但两个的君王有很大的分别。第一个亚历山大大帝是为自己而死，而且是死在他的王位宝座那个时候。另外一位耶稣基督就是为世人的罪而死，他是死在羞辱的死刑十字架上边。这个英勇威猛的亚历山大君王，当时是赚得了全世界，享尽荣华富贵。当他死了之后，叫人在他的棺材里面挖两个窿，伸出两双手。当你的棺材游街的时候，他要所有的百姓都看得见。没错，他曾经是拥有世界，但现在呢，两手空空，让人看见他叹息。世界上的名利、地位、权柄都是虚空的虚空，凡事都是虚空。而另一个就来到世界上一无所有的耶稣基督，狐狸有洞，天空的飞鸟有窝，但人子却没有枕头的地方。 他降生在马槽里面相当的贫穷，但是死后神将他升为至高，赐给他超乎万名之上的名，他拥有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他同样是伸出双手。这个伸出双手是表示他已经完成了救赎了。在十字架上耶稣说成了，救恩完成了，罪债付清了。他手上的钉痕是让人看见他得胜死亡这个记号。假如基督徒我们没有执行和好的任务，将会有什么结果呢？过去有名的作家马克·吐温 Mark Twain 是一个不信耶稣的人，而他不信耶稣大部分就是因为当时教会的领袖失去见证。当马克·吐温成长的时候，他认识到在教会当中很多的长老和执事都是拥有奴隶而且是虐待奴隶的。他常常见到这班外表属灵的长老执事在星期日有漂亮的口吻在狗里面讲说话，但是在其他一个星期几天粗言秽语，而且对于他们的员工奴隶又打又骂。当他听见讲员在讲台里面怎样去支持怎样去扭曲圣经支持奴隶是合法的，马克吐温他心里面非常的不服。虽然在他身边也都有一些是相当敬虔的基督徒，就好像他自己的母亲和他妻子都是好的基督徒，但是他见到其他教会的领袖失去见证，于是他非常的讨厌基督教。而另一个例子就是上一个世纪印度的总理甘地，在他的自传当中讲到当他是求学时期的时候，他曾经对圣经很有兴趣，他读到四福音耶稣的生平言行的时候，心里面有很大的感动，他真的认真考虑过想成为一个基督徒。基督教似乎对于当时印度那个阶级不平等将人分等级的系统似乎是有一个很完美的解答，但是在其中一个礼拜日他去到教会，他想找教会的牧师去询问有关得救和基督教真理的事情，但是当他踏进教会门口的时候，就有几位高级的招待员拒绝他坐在教堂的座位那里，而且责骂他，你是什么身份啊？这个教堂不是给你这种人入来的，如果你要去教堂敬拜，请你去跟你那个等级的教会才去敬拜呢。所以他摇身转身向后，以后不再踏进教会了，他情愿永远保留做一个印度教徒。执行和好的任务，我们不一定要到海外做跨文化的宣教士，有时甚至到微小到可以就是在我们身边的一个人，只是向一个小孩子分享一杯凉水，我们都会得到赏赐，我们都是执行和好的任务。有位白人的牧师有一次带着一班小朋友出去旅行，当这位牧师跟小朋友又讲又笑的时候，在他旁边有很多是四年级五年级的小孩子，这个牧师当时刚刚买了一樽是百事可乐，所以喝了几啖之后，咦，旁边的小朋友见到他喝得这么爽， 就问牧师啊，可唔可以请我饮一啖啊？牧师话：虽然似乎唔系好干净，冇所谓啦。你又冇病，我又冇病。小朋友饮咗一啖，点知旁边另一个小朋友又问：哎呀，佢饮得咁爽，牧师可唔可以请我饮一啖啊？于是又请第二位小朋友饮一啖汽水。点知第三个小朋友都咁样问，这个呢就唔同啦。是一个黑人的小女孩，所以当时牧师挣扎想了几秒钟，我要不要请这个小朋友同样分享这罐百事可乐呢？想了几秒钟之后，他觉得自己如果不分享似乎是不合理，太虚伪，为什么我可以将这罐汽水和一个白人小朋友分享，而我不愿意同一个黑人小朋友分享这罐汽水呢？所以想了之后，他亦都被神提醒，乐意将这罐汽水同第三个黑人的小女孩分享。原来当你我同身边的人分享一罐凉水的时候，好可能我们就已经成为一个和好的善者。弟兄姊妹，让我们今年立志拆除心灵的隔阂，成就神国的和谐。愿美德教会我们每一个人，今年我们培养美好的美德，美德人让我们培养和好的美德。请我们一同低头祷告。主啊，我们来到你的面前，都承认我们都是罪人，都有偏见，都有成见。求圣灵光照我们，叫我们知道在哪一方面，在哪种态度上我们得罪你，我们对人不公平，愿你就光照改正我们，叫我们在教会当中建立和谐，在社区当中建立和谐，在神的国度里面也成就和谐。祈祷奉耶稣圣名，阿门。